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世界大不同，约瑟夫·马泰拉博士呢是国际的一个知名作家、顾问和神学家，他领导过很多美国的基督教机构他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自恋型牧师带来的十二种危险》。他说，在当今的教会文化当中，我们正在目睹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牧师、敬拜领袖和基督教网红被高举，主要依据是他们的魅力、舞台表现力和口才，这些表面的领导标准与圣经的要求直接矛盾，圣经当中强调的是品格、正直和属灵的成熟。那么他在这一个文章当中呢，提到了十二种危险哈。那木星发现说，哦，这个现象好像在教会当中还真的蛮多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是有恩赐却无成熟，败坏教会见证。恩赐的存在并不等同于金钱。第二，影响力超越品格，丑闻接踵而来。当一个人的公众影响快于他的生命成圣崩塌，只是时间的问题。第三，没有十字架的高举是出于人，不是出于神。基督的模式很明确，先有钉十字架，后有复活。试图绕过十字架，追求快速成名，是自我推销而非神的提升。第四，不成熟的领袖会复制魔鬼的骄傲，膨胀自我，引发控制、操纵与悖逆的邪恶模式。第五，唯有十字架能杀死私欲与野心，未被钉死的野心会使教会领导走向建立帝国而非拓展神的国度，他们用人服侍自己的意向而非服侍人以完成神的使命。第六，神只将他的能力交托给被钉死的人，神只把权柄赐给那些经过苦难、动机被炼净的人。第七，属灵领导必须以品格获得。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就列出了五重执事的品格标准：谦卑、忍耐与合一。领导职分不是属于有恩赐之人，而是属于成圣之人。蒙召做领袖也意味着蒙召受苦、服侍和牺牲。第八，魅力如果没有十字架，只会为己谋利。若仅仅有魅力而没有十字架，他的领导方式将会变成以自我为中心，领袖就成了品牌，讲台变身宝座，教会沦为观众。第九，建立教会的是十字架，不是个人品牌。没有被十字架塑造的领袖，往往将教会的使命据为己有，用来推进私人的野心。他们造就的是自己的门徒，而非基督的门徒。第十，神的能力在软弱中彰显，不在强势中。真正的属灵领导力不是从人的力量流出，而是从降服于基督的软弱中流出。个人魅力高举人的能力，而十字架则彰显对神的依赖。第十一，没有十字架的魅力导致表演而非真诚。十字架呼召我们活在透明中而非表演中，让领袖从破碎之处去带领，如同受伤的医者，指引人归向救主而非归向自己。十二，没有十字架的个人魅力显出自我而非基督，那样的事工就成了一面照见肉体的镜子，而非通往天堂的窗口。
听到这十几条的生命的表彰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其实没有什么自恋型的牧者，因为这个直接就是落在撒旦的谎言和虚空当中。自恋就是自我敬拜，是一种从头到尾的自我中心，表面上面没有在敬拜偶像，但实际上敬拜的就是自己。真正的牧羊人，他不可能是透过自己的生命的彰显可以达到任何生命的牧羊的，除非是我们被神使用。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原则，要么就是撒旦的原则，要么就是神的原则，所以没有什么灰色的地带。有没有可能我们犯这些自恋型牧者会犯的错呢？当然会有，因为罪的核心就是骄傲。任何的时候，当我们的眼睛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就很容易会走向一种自我敬拜的谎言当中。每一条其实都是振聋发聩的提醒啊！对于每一个服侍神的传道人来说，尤其是当别人认为你站在这个位置是因为你的生命足够成熟，除非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像戴德生所说的，神为了要找到软弱的人来服侍他，所以他终于找到了我，承认我自己的软弱是我唯一可以让基督的能力复辟我的途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到底人为什么会有自恋性 型的倾向呢，甚至在教会当中也会发现，因为我们曾经看过的比比皆是，很多的大牧者、大教会的牧者晚节不保，或者是甚至他们如日中天的一个牧养当中，突然罪行被揭发出来了，让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镜，绊倒了许许多多生命不成熟的信徒。我想这样的现象从古到今都有，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儿，因为撒旦就是如此堕落的呀。他是光明的天使，他本来是早晨之星、明亮之子啊。是什么让他把敬畏神的眼光放到了自己身上？就是我太美了，我这么的荣耀，凭什么要让别人敬拜的眼光不是转向我，而是转向上帝呢？不，我得要带着一批来尊崇我的人脱离上帝的主权。所以撒旦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那今天只要我们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在他的谎言之下，我们是摆脱不了这种自我崇拜的一个倾向的。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最核心的问题都是骄傲，都是自我中心。哪怕我们表现出来的不一定是骄傲，有些时候可能是强制，是我们所说的暴力、嫉妒、争竞，或者是自卑等等。任何时候我们看自己高过我们看神，都是自我中心。只不过呢，当我们特别讲到自恋的时候，这是一种明显的自我敬拜，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得到彰显。这一层却是把真正的会软弱的牧者和那些假牧者分开的唯一。使我们与别人不同的就是福音，一方面是接受福音，但仍然我们有可能软弱，会骄傲，会跌倒。另外一方面就是完全与神毫无关系的。所以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彼得和犹大的区别，他们两个都软弱，都否认主，都离开主。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逃亡了，有的是用直接的出卖，有的是间接的出卖和否认。但真正使他们两个分开的就是彼得接受了福音，他与耶稣有爱的关联，
是，
而犹大从始至终都没有与耶稣发生过生命的连接。刚刚牧星所读的这十几条自恋型的牧者，我认为他根本就不配做牧者，他是撒旦的差役，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明白福音。因为一个真正明白福音的，他会时刻生命当中被圣灵提醒光照，然后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有可能会软弱犯罪，他有可能会骄傲，他有可能会跌倒，但他爬起来的时候，他会像彼得一样的说，主啊，我爱你，
是，
你知道我爱你。但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侍奉主。很多的弟兄姐妹一看说，完了，我根本不配服侍主，因为我也跟这个差不多嘛，我也有这种软弱，也有这种需要。甚至我们听过一个非常好的牧者，我很敬重的我们那一位教授，他说，哎呀，我每一天特别害怕别人赞美我。为什么呢？因为我里面太喜欢听到别人的赞美了，这是一个真实的现象。但是他意识到了，所以他就逃避。约瑟他知道他会犯罪，所以他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逃避波提乏的妻子对他的引诱，他逃啊，他甚至外套都不要了，没命的去逃。今天我们也应当是这样的光景，知道我里面跟这种自恋型的这个倾向是这么的接近，但不要担心，我们活在福音里，因为我的主知道我的软弱，所以我可以时刻的站在他面前说，主啊，我不行，帮帮我，主啊，我真的做不到，求你怜悯我，求你赦免我。只有这样谨小慎微的恐惧战兢的，才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
其实刚才珍儿姐在说的时候，我也想到曾经宇泽讲到他的教会的一个牧师哈，每一次当信徒在敬拜结束之后跟这个牧师比如说在大堂里面遇见的时候，都会夸赞这种，啊，牧师你今天讲的这个道
特别好了，
哎，你今天有一些内容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听过啊，怎样怎样。他说我的牧师每一次都会说谢谢，然后马上转身离开，甚至有的时候显得特别的突兀和没有礼貌哈。后来有一次他就问这个牧师说，你为什么这样？牧师说，因为赞美听多了你很容易跌倒。前两天的时间呢，我也跟一群弟兄姐妹们在聊天的时候讲到了他们曾经的一个牧者哈，这个牧者非常的有恩赐，年纪很轻就开始牧养教会，而且呢把教会带领得非常的好。可是后来这个牧者是灰头土脸的离开这个教会，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太多的赞美，听到了太多的表扬，所以这个牧者就越来越
觉得自己是这样，
觉得自己是这样，所以导致最后在教会当中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被教会开除。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问这些弟兄姐妹们，我说那他都 那么明显的骄傲犯罪了，你们没有人提醒他吗？
这就是教会的责任
了。为什么没有人提醒他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说有，大家一开始是有积极的去跟他提意见，说你这样做不对，你这个教导有问题，你现在的这个表现很危险等等。但是因为他已经完全的被蒙蔽了双眼，被赞美，把这个耳朵已经揉到很软了，所以他就会说，他说我就是从神而来的领受，所以你们不要跟我说这么多了。他拒绝接受建议，而弟兄姐妹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你拒绝行，那我不说了，我们就不再提意见了，我们就这样看着吧，看着到最后会是怎样。结果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反思说，因为我们的不作为，虽然这个牧师只是丢掉了一个牧养的职分，但是对于教会而言也是一个重创，以至于教会很长的时间大家都是在一个彼此不信赖的环境和关系当中去相处。所以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事情说不波及到我们的，只要我们身在其中，任何牧师所犯的罪或者牧师的软弱都会波及我们。
是，
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真的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一对一的先去找牧师劝慰他，如果他不听，再找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去找牧师找教会，直到这个人愿意去悔改。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也要提醒我们很多在讲台，甚至包括我们这些福音主持人，我们是在镁光灯下啊，我们太容易被人注目了。我们在这种环境下真的很容易迷失自己。因为牧师以前做主持人哈，站在那个硕大的舞台上面，当所有的场灯啪打亮的时候，你会看不到底下，你看不到底下所有坐着的人的表情，完全是靠着你自己的认知和想象在进行着你自己的舞台上面艺术的表演，然后想象着听众给你的一些互动和回应。这一点非常的可怕，因为当灯光打亮刺到我们的眼睛无法睁开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很容易出错。你会假想底下的观众非常的热烈，但事实上也许他们已经是满脸的不屑，甚至他们已经看到了你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的破绽以及你能力的有限，而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我们认为他们现在依然热烈哈，就我们以前做大型晚会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带长的导演，主持人的话口和气息一停，马上带领观众鼓掌。所以主持人站台上，我不知道我的观众是真实的反应，我只知道说他们鼓掌了，所以就会加剧我的自信和骄傲。对于我们今天所有的牧师也好，服侍人员也好，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不应该站在镁光灯下。镁光灯下只有唯一的一个主角，就是主基督耶稣。我们应该是站在他的光芒之下，并且将所有人的眼目引向镁光灯下聚焦的他。
在圣经当中也很清楚地跟我们说，我们就像一台戏，供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高不高兴，我们其实也都站在灯下，但不是只有某些人，是我们所有的生命都应当接受人的审视和观看，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因此呢，我也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为自己的牧者祷告，同时呢，在教会生活当中有一个透明的分享的团契的层面。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不透明的，没有信任度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抗得过撒旦的谎言和自我荣耀所带来的吸引力。
是，
求主帮助我们通通都避免这种自恋的危险。只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去学会从谦卑开始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够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来。
同时我们也把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送给我们所有服事的人员，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